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主与你同在。
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法利赛人出来开始和耶稣辩论，向他要求一个来自天上的征兆，想试探他。耶稣从心里叹息说，为什么这一世代要求征兆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必不给这世代一个征兆。他就离开他们，再上船往对岸去了。上主的圣言。
求我们赞美你。
好，我希望各位还记得我前面跟各位讲的这一个圣经的叙述方式嘛，三个奇迹，然后加上关于这个洁净的辩论，接着又是三个奇迹，然后是今天的啊，关于征兆的奇迹，本来就是征兆嘛，啊，本来就是记号，所以在这么多的记号之后，还要求记号。耍赖嘛，不是吗？耍赖，好，当时我们说的，这你可以看见哦，这是没有办法的，奇迹不强迫人。当然，信仰本身就要求这个绝对的自由。如果有什么记号可以完全的说服我，让我都不能够再做别的思考的话，那其实也不是我们的信仰。信仰要求就是主动的，能够解读我身边的事情，然后去发现天主。当然这个你真的可以说了，各说各话。但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生命的体验，自己对自己的生命诚实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所以我一直很反对啊，就是用高压式的、强迫式的，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也是一样的。我就是要成为一个别人的记号，别人看见我就好像看见了一个天主所行的奇迹一样。当然，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理想，非常高的一个挑战，但事实上是的。人们只能够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身上看见天主临在的记号，不然从哪里呢？白沙屯妈祖在游行啊，在行进，这么多人去，我们其实不能够只是好像旁观者，或者是只是好像羡慕，或者只是说呀，好像是一个热闹而已。那是，的确，那是一个另一形式的宗教现象嘛啊。那我们要问的是，我们的信仰该怎么样？该怎么样让人看见我们所自以为的了，比较深刻的啊，比较真正的激励人心的，对，不违反理性基础的，这我们要问。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吧，能够成为这个别人的记号，我们自己呢不要再去叹息，像耶稣一样叹息。那读经一，我们听见的故事是在家庭在夫妻的关系之后呢，先谈到兄弟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兄弟的关系是扩及到人跟人的关系的，人跟人之间。由于是一个古代的男尊女卑的社会，就比较少谈姐妹啊，这谈的是人跟人的关系。迦因杀了亚伯尔，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啊，我们都可以看见人跟人之间啊，就是不断的产生冲突跟张力啊。那怎么发生的呢？这边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嘛，是嫉妒啊，因为神悦纳了亚伯尔的祭献，没有悦纳迦因的祭献。有趣的是哈，天主一直给第二个机会的，一直给的，告诉迦因，你干嘛要生气呢？干嘛垂头丧气呢？你改过就好了嘛，就这么简单，把你最好的农地的出产拿出来就好了。他不， 他要继续要杀弟弟，连这个弟弟被杀害之后，天主还给他机会，啊，别人放心不会杀到你的。我们其实你读这故事，如果你太吹毛求疵，一般的所谓的这些什么科学的背景，你看这根本乱写嘛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世上几个人呢？本来有四个，然后呢，雅各被杀了，剩三个，那还有谁会杀他呢？亚当恶王吗？所以这不能这么读这个圣经啊！这谈的是人跟人的关系，这是很深的一个信仰反省。反省他们大概已经经验到人跟人之间的不和冲突哪来的？可最深的反省是个人内心的嫉妒。我们大概都很有经验了，不是吗？或者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什么叫公平呢？不问自己是不是真正的诚心的侍奉上主，却嫌天主对待人不公平，这太常见了。你可以看这个是非常简单的故事，讲的非常深的反省。他就说没有人会杀你，杀你的人罚受罚更重。我们大概可以在今天想啊，很可能这是最早的一个反省，我们今天就当成一个圣经最早的根据。我们今天特别是教宗也说话了嘛，哈，就是反对死刑嘛。我们不希望这个，我们不是不同情这个受害者的可怜或者是困境，不是我们同情的，但是继续多杀一个人，并不会真正减轻人跟人之间的冲突、仇恨。或者自己所受的伤害，我们知道在旧约的背景里面还是什么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嘛，当然以命就应该偿命，本来应该是很逻辑推理嘛，但是没有啊，一开始的故事没这么说啊。那天主给迦因机会的，再开始，再重新开始。那我们大概是一样的，我们就问到我们自己，我们在生活里面是跟天主侍奉天主、跟人来往。如果有一些机会我们就是没有掌握住，没有做得好，没有回应得好，得罪了天主，得罪了人，那怎么办呢？悔改就好了，就是不断的悔改，承认自己的确需要被救，承认自己需要救援。哇，这也是一个非常深的天主埋藏在我们内心里面的，让我们去领悟那个记号。天主一直给我机会，让我可以重新开始。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。